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神。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现在呢，我们请大家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所要念的圣经是在罗马书的五章一到十一节。罗马书的五章一到十一节，如果是你翻用那个我们本教会的圣经的话，在新约的第210页。新约的210页，罗马书的五章一到十一节，我们翻到以后呢，我们就用起音的方式来念。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们念双数节，然后我们一起来念最后一节，就是十一节。罗马书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
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在的这个灵中，并且欢喜盼望神的荣耀。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熬夜，熬夜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以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就借着神的儿子死，得以神的话，既因的话，就更要因他的神就得救。
最后我们一起来念十一节，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求神祝福每一位共读他话语的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发现我们的诗班会动的啊，感谢主，他们不但唱得很好，而且非常的活泼生动哈，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对神哈，在神面前也同样有个活泼生动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把以下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圣灵来做我们的老师，把神的真理打开来照明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可以用心灵和诚实来领受，并且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恭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个礼拜开始，我们的主日正道是传讲灵命成长系列。因为这个主题是讲一个人的灵命，所以我们先花一些时间将关于灵命的基本观念说清楚一点。关于灵命有三个很基本但是很重要的观念，这些观念都很清楚，就算你不是一个基督徒你看了之后你也会明白是很简单但是很重要的观念。第一个观念就是灵命它是什么？灵命就是一个人与神的关系。我们先把这个定义搞清楚，灵命是一个人与神的关系。所谓灵命好，就是说这个人他跟神的关系好，不是说他的个人修养好，也不是说他的神学知识多，不是说他信主信了多久，也不是说他有过什么样的宗教经验，而是说他跟神的关系好。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好了才叫做灵命好，这是第一个重要的观念。第二个观念，灵命是怎么来的？灵命是培养出来的，不是自然形成的。灵命是培养出来的，不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一个人他一信主他的灵命就自然就变好了，而是需要经过追求跟培养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呢？因为就算你信主了，神的灵住到你心里面，但是你的老我还在。 你的旧观念、旧习惯都在你身上。所以说，我们常这样说，信主是什么？信主是一个决定，但是成圣是一个过程。这个灵命变好，也就是成圣的意思。只要你决定信主，你马上就可以得救，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把救恩预备好了，不需要现买现做，已经成就的救恩，你一相信马上就得着。但是要成圣，要灵命变好，却需要你培养跟自己的关系，他自己不会变好的，需要时间。所以灵命是培养出来的，不是自然形成的。那第三个基本观念就是，与神的关系好了，你的人生才会好。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弟兄姐妹，你知道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些东西它只是影响你一点，好比说有时候如果考试考坏了，或者生意有一次做不好了，它只是影响你暂时的。但是有些东西它是影响你一辈子。如果一个人他把身体搞坏了，他变得不能够行动了，或怎么样了，他会影响你一生。但是有一个比身体更重要的，就是灵命影响你全部的人生。一个人的灵命好了，他的人生才会好。你跟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跟全能全智的真神的关系好了，你的人生的每一个成分该到位的就会到位，已经离位的也会逐渐的归位。就拿身体这个家庭生活家庭生活来说，如果夫妻两个人跟神的关系都好了，他们应当有的那个美好的夫妻关系也会出现。一个人内心所需要的爱跟敬重这两样东西特别是爱跟敬重，那他的配偶会给他，你的配偶会给你。如果你们两个人关系跟神都好的话，你内心最需要的东西配偶会给你，你的亲子关系跟你孩子的关系也会好。你用神的爱跟神的智慧来养育你的孩子，他们长大之后会心灵强健，而且他懂得怎么做选择，他们会爱他们的父母，孩子的人生会好。所以这三个是基本观念，他用英文来说就解释了 what how 跟 why。 什么灵命是什么？灵命就是一个人与神的关系。灵命怎么来的？ how 灵命是培养出来的，不是自然形成的。所以如果你信主之后一直没有动作的话，你的灵命不会自然变好。第三个就是为什么，那我为什么要在乎我的灵命？因为灵命是你跟神的关系，当你跟神的关系好了，你的人生才会好。我们按照圣经的启示把这个主题分成七个题目。我们首先要看的是与神和好，这一两次我们就是看的这个题目。那第二个，活在圣灵中，它是有次序性的，这些题目呢不是随便排的。第三是真理的根基，第四是愿主旨意成全，第五是一同成长，也就是你的肢体生活，第六是奉主差遣，然后第七效法基督。第一个与神和好是灵命的起点，从与神和好我们才开始有所谓的灵命，就是跟神的关系。当你跟神和好之后才开始有正常的关系。我们的目标就是第七，就是效法基督，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神与我们同在的这个目标是什么。那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有提到说，我们一开始需要建立一些圣经的基础，所以有讲到罗马书这本书，因为我们一开始要看的是罗马书第五章。我大致把罗马书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分类。罗马书是一本关于灵命的书，它里面有两个名词大家需要记住，这对你很有帮助，不单是了解罗马书，了解整本圣经的真理都有帮助。一个叫做称义，一个叫做成圣，这两个名词都可以从你跟神的关系来做解释。什么是称义？称义就是你恢复与神的关系，你与神恢复关系，这个叫做称义。从神的角度来说，就是他接纳你，你得到神的接纳，这个叫做被称为义。什么是成圣？就是与神的关系成长，叫做成圣。你与神的关系有了一个起点之后，他逐渐的成长，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神的能力也充满你， 这个叫做成圣。用另外一句话来说，所谓成圣就是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非常的简单。这些其实啊，圣经的道理都是很容易明白的，一点都不难啊。那大纲啊，关于罗马书的大纲，一到五章就是讲的是因信称义这件事情。那第六到八章讲的是成圣的教义，接着有九到十一章，这是一个插篇，讲的是神对选民的计划。最后十二到十六章讲的是成圣的生活。所以简单的来说，罗马书讲的就是称义跟成圣。那我要请大家注意一下，你会看到说第五章是因信称义的一个结论，因为因信称义是一章到五章前面都一直在解释因信称义的道理，到了第五章它就是做一个结论，所以是一个总结，是一个浓缩的。我们刚刚读的就是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一节，这时候要请大家再一次打开你的圣经，看罗马书第五章一到十一节。我把这段圣经再读一遍，读的时候我稍微做一些解释。我先要说的就是这一段经文虽然很短，但是它是好像把很多的真理浓缩在里面，有点，我打个比方，有点像是哈，我们去买那个炼乳，你知道炼乳它是很甜很浓的，你如果把它这样喝下去的时候，没有办法当牛奶喝，你要把它冲淡一点。那我们读的这一段就有点是那样，它是真理的浓缩，很多真理在里面，所以虽然很短，但是需要我们好好的来体会了解一下。我现在来读一下第五章第一节哈，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就是耶稣哈，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换句话说，你以前是站在另外一个地方，现在因为耶稣而进入一个新的地方，可以说你以前的那个地方叫做定罪区，被神所定罪的，那现在站到这个地方是叫做恩典区。好，我们来看看在恩典区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想要稍微停一下在这里哈，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啊。那罗马书讲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啊？当你读这里读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你脑海中得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什么样的印象哈？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哈？请你们翻到前面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哈，这里有一节基督徒非常非常熟悉的圣经哈。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讲的神的荣耀就是这个意思，在前面是亏缺神的荣耀，现在是盼望神的荣耀。那到底这神的荣耀是什么？那弟兄姐妹，罗马书讲的神的荣耀就是神造人起初的目的哈。神为什么要造人？为什么我要到这个世界上来？神创造人类的目的就是要彰显他的荣耀。我们有时候会问这个问题，到底神为什么造人啊？弟兄姐妹，整本圣经只有一个地方解释神造人的目的啊。那这个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第七节啊。那只有这个地方讲到神为什么造人，我读一下这段圣经啊。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第七节啊，神这样子说话，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造成所造作的。神说这些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神造人的目的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要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一个人因为他有神的形象跟样式，他如果显出神的荣耀的时候，也就是他自己最蒙福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候。但是人因为有罪，所以亏缺了神的荣耀。 但是感谢主，你信主之后，因信称义之后，站在这个恩典当中，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欢欢喜喜盼望，没有说得着哈，说盼望神的荣耀，表示说这件事情他已经发动了，但是他的完成是在将来，说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完完全全在我们这些被赎的人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然后基督徒就盼望着有这么一天，说主啊，我会越来越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将来有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会完完全全能够显出神的荣耀来。他这是盼望神的荣耀。下面第三节到第五节我读一下哈，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在恩典区里面有没有患难？一个人信主之后会不会有患难？我已经站到恩典区了，现在传福音的很多，传这些健康福音、财富福音的，就说啊，信主多好啊！信主的时候就是信了主不会生病，就算有病可以得医治，然后死了之后可以上天堂，然后就，但是有人就因为听了这种福音，他信了，信了之后过了一段日子，他，我怎么信主之后还有问题啊？我以为我信主之后这问题就解决了，那信主之后还有困难，还有问题，然后他就跌倒了，说那我不信了。我原来以为信耶稣之后好事会发生，怎么信主之后照样是有问题啊？那这是因为那个传福音的人害了他，传错了福音。神的福音很清楚啊，不是说你信主之后没有患难，你站在恩典区里面照样是有患难，因为根据圣经，这个患难是基督徒的正常经验。做基督徒没有患难才奇怪，患难是基督徒的正常经验。但是唯一不同的是，基督徒在患难的时候有主与你同在，他可以给你智慧跟能力胜过这个患难。那这里就讲的是在患难当中，基督徒啊，神在他身上所成就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这一连串的话有他的那个逻辑上的关系的，他说得非常的好。患难生忍耐，在面临患难的时候，这忍耐上次讲过，就是将一个目的坚持到底哈，不是说你咬着牙在那里说，哎呀，我就把它忍下去吧，不是这意思啊，是将一个目的坚持到底，在患难的时候，因为你的信心，把你这荣耀神的这个目的，神造人的起初目的，会把它坚持下去。然后忍耐生老练，老练就是一个属灵品格的塑造。因为在患难当中你没有动摇，经过了这些患难之后，神在你身上就塑造出一个属灵的老练来，这个属灵的老练使你能够生出盼望来，在患难当中你还是欢欢喜喜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说盼望神的荣耀，刚刚看过了，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因为我们心中有圣灵充满了神的爱，所以我们在患难当中还是可以盼望，而且知道说这个盼望一定会成就，不至于羞耻。那大家也看到这三就是这五节里面有三样东西啊，一开始是说信，中间是说望，接着他说的是爱。一开始说是因信称义，第一节第二节都说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因信进入这个恩典当中。怎么因信称义呢？就是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圣子我们因信称义。那中间讲的是望，欢欢喜喜的盼望，老练生盼望，盼望什么呢？盼望神的荣耀，盼望圣父的荣耀。那最后第五节他讲到爱，什么爱呢？圣灵的工作，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这讲的是我们跟神相合之后一个成圣的过程。那我刚刚一开始有说过，这个罗马书呢有点像是真理的浓缩，它里面有很多美好的意思， 但是需要我们花一点功夫跟时间来做理解。第六到第十一节，我很快的读过去，读的时候我请大家帮我一件事情，你帮我找出来，当你看到有这个时候，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的时候，你帮我找一找有几个时候。我从第六节开始读哈，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相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有几个时候？三个时候。第一个时候是什么时候？第一个是软弱的时候。第二个呢？做罪人的时候。第三个呢？做仇敌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软弱的时候、罪人的时候、仇敌的时候，前面都有个名词。谁软弱的时候？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谁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谁做仇敌的时候？我们做仇敌的时候。这是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还不信主的时候，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是那个时候是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我们做罪人的时候，还有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也许从你的眼光看不是这回事哈，你就觉得我挺好的，我一点都不软弱，我本事很大，但是从神的眼光看你，你很软弱。但是也许从你眼光看说我不是罪人，这是去三月的时候出门啊、到一个大学里面跟那边的教职员的团契在那里交通，一开始就出了问题，讲福音的时候一开始要讲的时候人有罪就有人反对，我不觉得人有罪啊，为什么有罪？所以我们这种罪的观念他拒绝接受哈、所以有人就觉得说他没有罪，我们都很好没有罪哈、这些都是一般人都会做这些事情，并不代表说人有罪啊，这是如果你从自己的眼光来看，有些人就说我没罪，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你还做罪人的时候。那另外就是做仇敌啊，这个时候这我们要解释一下，等一下我们解释怎么是做仇敌。但是这三个时候讲的其实都是一回事哈、只是对不同的主题来说。软弱是对罪讲的，做罪人是对律法讲的，然后做仇敌是对神讲的。你软弱是对罪而软弱，你不罪来到你身上的时候，你不能不犯罪，说抗拒罪我没有力量，所以从神来看我们是软弱的。做罪人，罪人是对神圣洁的律法来说的，说神赐给我们的律法就是我们总是犯，不是犯这条就是犯那条，所以是破坏律法的人是个罪人。做仇敌是我们对神来说我们是与神做仇敌的，那这个是我们灵命原有的状态，是从神的眼光来看。那除非你接受神对你的看法，否则你跟神和好什么？你都觉得说我挺好的，我也不软弱，也不是罪人，也没跟神作对，那你跟神和好干嘛？我只是要接受神的祝福，信主之后我会健康、兴盛、和平等等等等，我信主就是这么信的。但是神从来没有说你要这么信，那除非你接受神的观点跟神的救法，神的看法跟救法，否则的话我们信的是什么？就是自己编出一套东西来骗自己糊弄自己而已。你信的是你自己的那一套东西，你自以为是的一套东西，但是不是神所预备的东西。那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从神的眼光，我们灵命的原有状态是这三个时候：软弱的时候、做罪人的时候，还有与神为敌的时候。那现在我们稍微来看一看与神为敌这件事情啊。与神为敌的原因哈，首先它是关系上的。我 我讲一个观念，弟兄姐妹你听一听哈。就是我们人对神原来的态度不是中立的，而是敌对的。一个不信神的人，他也许会想，我根本没有敌对神，我只是不 care， 我没有敌对他，我只是不 care 他。有神也好，没有神也好，他是他，我是我，我并没有敌对他，我只是不在乎他。为什么说我是敌对神？ I just don't care。 那其实我们看事情哈，我想我们每个人可以承认说，我们看事情是透过关系来看的，我们看每件事情是透过关系来看的。我稍微解释一下，就同样的一种态度，如果是陌生人对你，你觉得很正常，但是如果是你的孩子对你，你就会觉得很不对劲，觉得很不对劲。如果说一个陌生人看到我说王先生你好，我觉得很正常，我也说某某先生你好。那如果我的儿子看到我说王先生你好，我就觉得你什么毛病啊。因为我是透过我跟他的关系来看，这是我的孩子，他怎么叫我王先生你好，所以我就觉得说你不对劲。但是一般人讲的话，我就讲没有问题，很好，这是很正常的哈。如果现在有一个陌生人来对你说，先生你是你，我是我，我并没有敌对你，我只是不在乎你，你听了虽然是很不舒服哈，但是也觉得这很正常，你不在乎我，我也不在乎你。可是如果今天你的儿子来对你说哎，先生你是你，我是我，我并没有敌对你，我只是不在乎你，那你一听之下会怎么样呢？我想你会很伤心。为什么很伤心呢？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对我这种态度，我能够不伤心吗？对陌生人来说这是中立的态度，但是对父母来说这是敌对的态度。那神跟人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是父亲跟孩子的关系，不是陌生人的关系。我引用一段圣经哈，圣经里旧约有一本很出名的先知书叫以赛亚书，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第二第三节哈，第一章就这边神就说哈，神好是把天地叫到他面前来讨个公道。神这样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哈，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以色列就是属神的人，就是他的儿女。所以神是从他的关系来看，神看我们像什么呢？就像是儿女。他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我们是与神为敌的，因为神是从他跟我们的关系来看。从你的眼光，你不信神的话，你觉得说我只是不 care， 可是从神的眼光来看的话，说你是他的孩子，可是你现在不认他啊。那另外与神为敌不但是显明在关系上，而且是显明在行为上。我想关于这一点，我只要读一段圣经就可以了，这段圣经本身非常的清楚，它是出自于哥罗西书第一章21-22节。圣经这样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和好啊，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来。感谢主啊，这里讲到很清楚，说你们因着恶行而与他为敌，心里也在与他为敌。不但是说关系上你不 care， 而是因为我们人都在不断的犯罪，因为恶行我们拒绝神啊。那这是我们为什么与神为敌，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两个理由。那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人跟神之间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是与神为敌，这个我们已经解释过了。那第二个阶段是与神和好，与神和好， 与神和好需要解决什么问题？罪的问题，对不对？我听到了，罪的问题。与神和好需要处理罪的问题，哈，因为人有罪，所以是污秽的。那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所以跟神和好，一个人就必须先从污秽变为圣洁。等一下我们看怎么样一个污秽的人可以变为圣洁。我们现在基督徒喜欢怎么样，说一说现在的风气，喜欢高举神的爱，神的确是爱，但是却忘了一件事情，忘了神是圣洁的。那事实上神的灵叫什么？神的灵叫圣灵，是不是？不叫爱灵吧，也不叫善灵吧，是叫圣灵。那旧约圣经说神所在的那个地方叫至什么所？至圣所，不叫至爱所吧，也不叫至善所，但是叫至圣所。那这些名称都在向我们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就是神最大的属性，最重要的属性是他是圣洁的。如果你高举神的爱以至于忘了神是圣洁的话，那就是忽略了圣经的教导。神是爱，但是神更是圣洁的，圣洁是神最重要的属性。可是你说我比较喜欢神的爱，我不喜欢神的圣洁，我可不可以把圣灵改名字叫爱灵？我可不可以把至圣所改成叫做至爱所？那可不可以？那当然不可以，因为只可以神来改变你，但是不可以你来改变神。神改变你的话，你的人生会变得更好更丰盛，你改变神的话，你的人生会变得更可怜。我们要与神和好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就要注意到这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个罪的问题。那第三个阶段是以神为乐，因为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所以你会感到有平安跟喜乐，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这是我们人跟神关系的三个阶段。那这个时候我要跟大家沟通一个观念，你们那个退休会的时候，我有在教会讲过这个观念，但是你们参加退休会的人大概没听到。这个观念是真福音跟假福音的分别。有两句话，我这样说哈。什么是真福音？第一句话，真福音就是神与人同在，人与神同行。什么是假福音？这第二句话，假福音就是人与神同在，神与人同行。说这有什么不一样？这是完全不一样，百分之百不一样。大家要注意到圣经是怎么讲的话，然后我们不要去改变圣经所说的话。圣经说得很清楚，从头到尾都是说神与人同在，他没有说人与神同在。然后圣经也说得很清楚，就是人与神同行。耶稣说来跟从我，叫人与神同行，但是圣经没有说神与人同行。这中间就是真福音跟假福音的分别，我稍微解释一下。那个真的福音是以马内利的福音，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这表示神他采取了主动，神来到人间，他除去了神人同在的那个障碍，所以圣洁的神可以来到污秽的人的这里来，然后把这个障碍除掉，让我们可以到他面前来，让神可以跟人同在。然后人与神同行是说我去跟着神走，以神为中心，人顺服神的旨意，调整自己的生活，让我能够与主同行。如果反过来讲是怎么讲呢？是人与神同在，就是人自己主动，我可以随便，我想要来到神的面前我就来到神的面前，我也不需要悔改认罪。他们说只要我觉得有个神的存在，只要神很爱我，觉得神很爱我，我就说那我愿意信神，我去受浸，我去受洗，我去做什么，就是我随时可以。有没有认罪跟悔改呢？这有什么重要？那就是不知道神跟人之间有个很大的障碍，就是觉得说人只要愿意，神是在求我去信他的， 那我随时可以去信他，我愿意跟神同在，我就走到他面前就好了。然后神怎么样呢？神与人同行，这是以人为中心，说神会配合我的生活，神会祝福我，按照你的需要来祝福你，你就过你的日子，你有什么需要，神就祝福你，赐给你健康，赐给你智慧，赐给你财富。这是真福音跟假福音的分别，因为他们把神的字改了，把神的次序也颠倒了。神的字是说神与人同在，人与神同行，神的次序是先是神跟人同在，然后人跟神同行。但是假福音的话，他就颠倒过来，他就说人可以随时跟神同在，然后神会与你同行，你不需要有所改变，神会祝福你。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条件跟障碍。就是在这两个礼拜吧，我讲比较多关键上的问题，大家可以听吧。我们一开始要把一些观念问题啊，稍微沟通一下，所以比较是道理性的哈。那希望大家可以 follow， 可以听哈。条件跟障碍哈，看一下条件跟障碍。我们刚刚讲到两样东西哈，一个是神与人什么，神与人什么同在，然后第二个是人与神什么。好，那我现在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神与人同在哈，有什么条件？没打上去吧？哦，他已经全打上去了。那个打字幕的动作比我快。来到神面前啊，就是神与人同在哈，你来到神的面前，那个条件是要圣洁哈，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啊。如果不圣洁，人不圣洁的话，不能够到神的面前来。整个旧约的那个献祭的制度，就是让一个人暂时变为圣洁，借着那些祭物除去他的罪，暂时变为圣洁，可以到神的面前来。但是如果他没有献祭，没有除去身上的污秽的话，他不能够见主。圣经里面有句斩钉截铁的话，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哈，完全没有商量余地哈。所以到神面前的条件是圣洁。那与神同行哈，没有很多条件，只有一个。你要跟着主走的话，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谦卑。旧约圣经说得很清楚，说只要你行公义哈，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耶稣呼召人的时候，他也这样说，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一样的事情，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与神同行的条件是谦卑，那障碍就是那个反面。神跟人同在的障碍是人的罪哈。我读一段圣经给你们听啊，以赛亚书59:1-2。这节圣经哈，讲得很有意思，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神跟人同在的障碍是人的罪啊，那人与神同行的障碍是人的骄傲啊，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这是圣经讲的话。那我们现在看过了这个条件跟障碍之后，我们就来进入与神和好的这一部分。与神和好，圣经给了我们一些原因。刚刚我们读的那一段圣经里面有解释到，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人有了罪，你没有罪的话，你不需要与神和好。基本原因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它有个负面的原因，还有一个正面的原因。 免去神的愤怒，这是负面的原因哈。是，你从那个英文来说，就是 save from what？ 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教授，他就问这个基督徒的，因为他老是觉得基督徒都糊里糊涂。他说：“你们老是说 save from what？ 你知不知道自己得什么救？”然后基督徒就跟他说：“我们会。”这个得救那个得救，他说你们讲的都不对，说圣经是怎么说的，说你们去得救是救什么，他的答案是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 safe from the wrath of God， 从神的愤怒当中被救出来。这个神的愤怒是什么意思呢？它代表神对罪的审判。如果我们的罪没有解决掉，有一天我们站在神的面前，要那个时候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就是要受审判，然后结果就是要因我们的罪而面对神的愤怒。所以与神和好的一个负面的原因是，我不要那天面对神的愤怒，我希望今天就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这是负面的原因，但有个正面的原因，正面的原因就是与神建立爱的关系，以神为乐，然后心中有神的爱，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弟兄姐妹，我讲的这么多全部都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与神和好这件事情。也许你今天来到教会的时候，你有你自己的看法，那我们传讲真理的话，就是把神的看法 present 在你的面前来。那如果你接受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教导，盼望你能够用一个谦卑的心来接受神对你的看法，能够到神面前来与神和好，那这是神所衷心盼望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与他和好。最后我很快地解释一下与神和好的方法。与神和好只有一个方法，这是罗马书一直要告诉我们说，只有一个唯一的方法，就是因信称义。这是一个决定，一信耶稣马上被称义，不是一个过程，是一念之间就会发生的事情。照罗马书的说法，用罗马书的字来说，就我们被称义不是用立功之法，乃是用信主之法。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是用合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另外就是这因信称义不是加给异族人，乃是加给一切的人。用罗马书的说法就是说，就是神的义哈，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不只是犹太人，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罗马书第三章22-29节，人与神和好不是靠人自己的功德。我觉得中国人的话你最要听这句话，不是要靠人自己的功德，而是靠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不是要靠你在那里表现怎样。我常常遇到一些非常有追求心的慕道友，他们非常 sincere， 是很认真的人，然后他们总是觉得说我做的还不够好，等我再好一点，再表现好一点，那个时候我再来信主，就觉得说自己还不够好。但是救恩的那个基本道理就是，我们不够好，就不管怎么做都是不够好。唯一能够得到救恩，就是靠接受，而不是靠表现，不是靠人自己的功德，而是靠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特别强调说已经完成 ，it's done。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 ，finished， 做好，都成就了，不需要再补了。没有看到说哦，这个人还缺这个，我再给他补这个，不是，已经做完了。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有什么呢？有几个圣经上的名词 圣经总是用，因为神的救恩实在很丰富，然后我们人很有限，很难完全理解，所以圣经常常用不同的字眼帮助我们从一些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个很伟大的东西。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有三个名词来帮助我们看一下，一个是代赎，代赎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替人付出了罪的代价，为世人流血赎罪，付出了罪的代价，就这个代价我们不需要自己付了，我们不需要自己流血，不需要死了，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替我们舍身流血，已经付了这个代价，我们不欠神的了，耶稣已经都付清了，你去结账的时候没有人再向你要账了。那第二，圣经又挽回哈，设立基督为挽回祭，挽回就这一听就明白，就是挽回嘛，就是说要人再回到神的面前，打通了人归向神的道路，原来这个道路不通的哈。刚刚我忘了谁说，就是我们跟神之间原来有那个幔子打开来了，我们可以进去了，这是因为那个障碍除掉了，所以要人重新回到神面前。那第三个名词更好了解，就是拯救嘛。这个拯救是一个完备的救恩，圣经强调说它是一次而永远，一次而永远，只要你一次接受这个救恩，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永远拯救到底。信主的内容你不要糊里糊涂的相信哈，你要信的话要扎扎实实的知道自己信了些什么。我过去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他有许多的名字，圣经里从头到尾用很多不同的名字来称呼他，但是有两个最重要的名字你一定要记住哈。第一个是关系到耶稣的身份，第二个关系到他的工作。关系到耶稣的身份，这个名字就是基督乃是神的儿子，这是他的身份，他就是神哈。人的儿子就是人，神的儿子就是神，他讲到基督的神性，所以说我们信的时候你要相信，不但是口里承认基督为主，而且要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只有神能够成就哈。那第二个名字就是他是神的羔羊，就这是基督的工作哈，耶稣基督为你赎罪哈。你信主的话需要有这两个很扎实的相信，我相信耶稣他不只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不只是一个圣人，他乃是真神，我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我也相信主耶稣基督为我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愿意接受他，这是我们信主的内容。那归信的步骤，这也是我们常常讲的，就是 ABC 三样，就是把一个复杂的过程把它简化的话，那就是这三个步骤。 A 就是 admit， 就是承认，刚刚我们讲了这么多，与神和好了，说我们原来是神的仇敌，就是要建立这件事，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是个罪人，是个软弱的人，是与神为敌的人，那如果你不承认的话就没办法了，那我们要谦卑的到神面前来，第一步就是承认自己有罪，需要神的拯救，是你从心里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人，你愿意向神承认这一点。那第二就是相信，刚刚我们讲到了，相信耶稣是谁，相信耶稣为你做了什么，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相信耶稣为我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 C 就是 confess， 是做一个宣告，这是一个公开的宣告，首先你在神面前做一个决志的祷告，然后你公开宣布自己已经信主了，就这三个简单的步骤就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从被定罪改为是说到站在神的恩典当中，这是我们归信的步骤，它一点都不复杂。我想我今天就先停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这个与神和好还有一小部分我们下礼拜会完成，然后从下礼拜开始我们要看第二个主题，就是活在圣灵中。我觉得那个圣灵，有关于圣灵，基督徒跟圣灵的关系 可能是现在教会最缺乏的一个教导，也是最受误解的一个教导，以至于许多的，因为我们没有讲那个正面的圣经启示关于圣灵啊，活在圣灵中是怎么回事，以至于有许多错误的教导就到处流行。所以我们需要再回来看一看活在圣灵中是什么意思。这是从下礼拜开始我们要看的一个主题，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的名，我们谢谢主，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我们还与神为敌的时候，你就先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你那个无限的爱，没有条件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现在把人的心交托在圣灵的手中，求主的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再一次透过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在这个时候，如果说已经远离的，求主的圣灵呼唤，让我们愿意再回到神的面前；还不认识你的，愿主的圣灵也感动他，愿意这个时候就做一个决定，愿意与神相合。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